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史微远专权，宋宁宗开禧三年十二月初三，南宋权臣韩托就被杀，韩托就所主持的北伐战争亦因此停止，两国积极议和。第二年，亦即是嘉定元年九月，宋金订立了新和约，正式结束双方两年以来的交战状态，重修旧好。宋宁宗的杨皇后和礼部侍郎史微远，或者人读做史离远的，是诛杀韩托就的策划者，所以事成之后，杨皇后操纵政权，国家大事都由杨皇后作主。史微远深得杨皇后信任，官职不断高升，未够一年，由原本的礼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，再升为同知枢密院事，又升为知枢密院事，然后就升为参知政事，即是副宰相，再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，掌握宋朝的政权。原任参知政事钱象祖因为最初反对韩托就北伐，因此被任命为左丞相，但是钱象祖不敢同史微远争权，而且在一年之后年老退休。自此之后，史微远独居上位差不多24年，成为宋朝包括北宋、南宋在任时间最长，亦都是独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宰相。史微远是明州银县人，即是今日浙江省宁波市郊的银县。史微远的父亲史浩是宋高宗的亲信大臣，又是宋孝宗的老师，曾经在隆兴元年正月和淳熙五年三月两次拜相，任期都很短。史浩为人比较保守，他主张和金国修好，反对将进北伐，因而罢相。但是史浩为人忠厚，喜欢提拔后进，而且对政敌宽容，因此甚得皇帝和其他大臣敬重。史浩在淳熙十年退休，当时的官衔是太保，封魏国公。退休之后在明州家乡养老。宋光宗绍熙五年史浩病死，当时已经89岁。宋光宗追封他做会稽郡王。宋宁宗继位之后又追封史浩做越王。可见宋朝皇室对史浩是优礼有加的。史浩有四个仔，就是史微大、史微正、史微远和史微坚，都以恩任资格出仕做低级官吏。史微远在淳熙十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，官职开始升高，但是长期徘徊在太常寺、大理寺、中正寺、工部、刑部等衙门担任中级职位，又曾经出任过池州、知州等地方官，他一直没有办法进入政治高层。直至韩托就鼓吹北伐，当时举国抗金热潮高涨，史微远上表痛陈北伐的危机。他说：若乎事关国体，宗庙社稷，所系甚重，具可举数千万人之命，轻于一责乎？当然，在抗金气氛高涨的形势之下，没有人会理会史微远所讲的说话的。在北伐期间，史微远的官职已经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。到了北伐节节败退，金兵进侵淮南，江南告急，临安人心惶惶的时候，史微远得到杨皇后、国舅杨次山、宋宁宗的养子王子赵孙等人的推荐， 入宫向宋宁宗陈述诛杀韩托胄同金国议和，令国家恢复稳定的策略，得到宋宁宗同埋杨皇后重用，而权势显赫，官运亨通。史弥远虽然长期掌握政权，但系佢并冇盛气凌人，而且擅长调和各派系官员嘅利益，令到不同背景嘅官员安心。例如喺嘉定元年，替前任宰相赵汝愚平反，其他庆元党人亦都得到超说。史弥远施政往往因循旧例，佢所选用嘅大臣多数系听话平庸嘅人，令到宋宁宗同埋杨皇后十分安心。
子兄，自从嘉定元年大宋同北朝缔结和约之后，呢两年来海内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子兄，你居功至伟。
微臣史弥远启禀陛下，国家太平无事，全靠圣上同皇后两位陛下嘅鸿福。微臣只不过效犬马之劳，岂敢居功？
有师兄你咁嘅大臣掌管朝政，真系大宋嘅福气啦！
微臣愧不敢当。微臣认为大宋系赵氏嘅天下，我哋为人臣者，必须将皇室嘅利害置于首位。大臣切记擅作主张，否则国家不得安宁。
冇错，师兄你讲得啱。当初韩托就擅作主张鼓吹北伐，令国家陷于困境，好在及时将他诛杀，否则不堪设想。
圣上皇后英明，诛除奸臣，安定社政。
可惜有啲奸官同埋余生，仍然时不时提出乜嘢民为贵、君为轻嘅讲法，实在令人恼恨。
冇错，嗰啲道学先生分明系想借先王嘅礼制约束朕，实在太放肆。
子兄，你身为宰相，应该整顿下啦。
两位陛下，何必为咗呢啲余生而恼恨呢？奸官同余生都系无权无勇嘅文人，佢哋要尽身仕途，必须得到陛下的眷顾。他们讲几句先王礼制，讲几句民贵君轻，又怎会损害陛下的威仪啊？
都有道理。
何况陛下优容余生，容许他们谈论下先王礼教，讲下天理人心，不但可以令陛下享有尊严爱士的美誉，仲可以令天下士人归心。陛下何必坚持韩托胄抑制士人的做法，令天下读书人抱怨呢？
古代圣贤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亦都对朝廷有利，可以采纳的。
是，
只要朝廷着重宣扬臣事君而忠，子事父而孝，咁先儒礼教亦都对朝廷有用嘅。孙子兵法有一句：因其势而利导之。咁士大夫为咗能够治天下于太平而效忠于陛下，陛下点解要加以压制呢？
冇错，师兄讲得啱，讲得啱。
启禀相爷、
嗯、
前任临安府尹赵师爷来相府求见、
啊、赵师爷
就是那个当年浅美韩太师扮鸡鸣犬吠换得高官厚禄的赵府尹、啊
啊、我知了我知了，他不已经调任镇公知府了，怎么这么快就任满回朝、啊、
相爷，人人都说赵师爷是个无耻之徒，前几年他做临安府尹的时候，临安城出了个大贼，夜间专门在达官贵人的府邸偷窃，他做案之后就在墙上面用白灰写低我来也三个字，赵府尹为了缉捕这个我来也，冤枉了很多好人、啊、
嗯，这件事我都知道，不过赵府尹对整顿临安府的财政的确有些成效，而且他还惩治过一些以妖术惑众的和尚道士，都算是能干的官员。我跟你说都没用，是的，他带了些什么来、啊、
启禀相爷，他带了几箱礼物来、啊
哦、好了，你请他入来。
遵命。
下官赵师爷叩见史相公、
嗯、
向史相公请安。
赵学士，你来相府求见有咩赐教？
岂敢岂敢，下官来相府求见，一来是向相公来请罪、
哦、
二来是为了最近临安府见闻的事。
请罪？
是史相公，唉，下官当初被韩托、就陈志强等人威逼，误与奸党为伍，求相公恕罪。
嗯，
但是下官早已察觉韩托就佢自大才疏，而且贪图小利，知道佢挥军北伐必然误事，所以及早请求外调啊。
赵学士都可算有先见之明
噃、不敢不敢，下官能够免受奸党牵连，而且能够亲历升平盛世，真的是值得庆幸啊、如果不是史相公你智略过人，连奸人受手，怎会有今日的盛平日子啊？
赵学士果然能言善道。
唉，下官为了天下士大夫能够昭雪沉冤，为了天下百姓能够共享太平，所以特意送了一些礼物酬答史相公。史相公你千祈不要见嫌啊。
赵学士一番好意。好了好了。
史相公，听闻最近临安府为了周济饥民的事搞到不知所措啊。
没错，府尹徐邦宪已经因为周济不力被圣上罢免，但是近来米价高涨，临安经费不足，而饥民数目太多，经常借故闹事，唉，官府实在难以处置。
启禀史相公，下官曾经三度出任临安府尹，对处理临安的事总有些办法的，求相公容许下官为朝廷略尽绵力啦。
咁都好，赵学士，你尽力而为啦。
下官一定不负相公所望。 相公，今年的元宵佳节特别热闹啊！
冇错，听闻六步桥观塘口一带搭咗好多棚楼，各地的技艺人都纷纷嚟到临安卖艺
唉，今年净系演快女戏嘅，已经有24家，唱杂剧嘅亦有20家以上。至于表演参军戏、表演歌舞、弹唱、演奏珠公调嘅，就不计其数啦。
好劲，好劲，咁先至显得大宋四海升平。我都好希望能够与民同乐
啊，
但系
史相公可以微服出游啊，下官陪相公去
微服出游。系啊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
精彩噶啦！
我哋过去睇下。
斜阳鼓楼赵家庄，复古盲空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驱象蔡中郎，老夫张三是爷爷。
这个戏子原来会念陆放庸的诗句。
睇下，
小生姓李啊，名叫李四。自幼饱读诗书，如今朝廷选贤任才，开科取士。小生来到临安应考，希望他朝飞黄腾达，位列朝班。所谓满朝朱子贵，尽是读书人啊！
小官人，你错嘢。
我错？请问老秀才，我错在何处呢？
我话满朝朱子贵，尽是四名人。
尽是四名人，此话何解呀？
小官人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大宋嘅当朝宰相史相公，佢系明州人士，明州姓韩。有一座四明山，所以明州别号四明。如今朝中显贵都来自四明，你话系唔系？满朝朱子贵，尽是四明人。
岂有此理！
老秀才，你讲得啱。小生十年窗下苦读诗书。但系圣人门长，仰之眉高，转之眉坚。我要扬名声显父母，难以哉，难以哉啊！
小秀才，你又转错咧？
小生转错乜嘢啊？
你刚才话转之眉坚， 系咪？
冇错啊！
你转眉间又有咩用啊？何不转一转眉缘啊？
完啦，太完啦！同叔兄啊，呢度系大庭广众啊！赵虎啊，你返回虎牙之后，立刻下令将呢啲戏子逐出临安城，准佢哋妖言百出。哼！
因为得到宋宁宗和杨皇后的信任，所以能够长期把持南宋政权。史弥远和韩托就最明显的差异，就是韩托就专权，过分自信，表现得僭越自大，而史弥远小心谨慎容忍，表现得处处为宋宁宗杨皇后的利益着想。这些正是史弥远受到信任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韩托就和史弥远亦都有相同之处，他们都任用私人，贪污舞弊，令到朝政败坏。韩托就利用北伐振奋人心，因此恭卿大臣急于进取而不自量力。史弥远粉饰升平，因此将南宋的政治带上志气消沉、不思振作的道路。恭卿大臣只是重视个人的利禄，缺乏远见，一般官吏和平民就为了金钱利欲趋炎附势。史弥远虽然尊重儒生，但是只是挑选儒家学说里面谦卑忍让的部分，大部分读书人为了前途就放弃勇敢精进的精神。这种情况对中国日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南宋到底为什么经常有权臣专政呢？我们就试下在这里作一个简略的分析。由于宋太祖实行中央集权政策，事务大小都由中央政府过问，而宋太祖又恐怕中央部门权力过大，将各部门的事权分散，因此中央部门和官员数目不断增加，皇帝要驾驭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并不容易。加上宋朝的官员都是来自民间的读书人，他们多数比较关注民间的利益，希望以儒家礼教约束君主的权力。随着宋朝的政治越来越复杂，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，士大夫在朝廷里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，对皇帝的压力亦都越大。因此由宋徽宗开始，就起用一些出身比较卑微的官员掌管朝政，他们手上没有兵权，受皇帝信任而专政，成为皇帝的代理人。皇帝虽然身处深宫之中，亦都因此可以驾驭群臣。于是蔡京、秦桧、韩托就、史弥远和后来的贾似道都先后权倾一时。当然他们每个人的背景和专权的结果都不同，但是此势凌人，令到政治败坏就如出一辙了。
千年之史弥远专权，是由曾永强、翟耀辉、蔡影玉、曾月娥、董丽成、陈炳球、蔡雅阁、刘超文和钟杰武这么多位联合过演的。